做了一些更细致的一些梳理啊，在这里先跟领导们再去汇报一下。就是我们觉得这次 HU 的路演材料出来呢，就是有一些地方是明显比我们之前从招股书啊，或者说从一些零散的信息看到的，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些这个重磅的信息啊。我们也给领导们做一些汇报和解读。那首先的话呢，其实还是重申一下 CCS 这家公司啊，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按照公司的愿景啊，就我们整个从它的路演材料的这个叙事上来看嘛，就是首先介绍的是公司的使命，然后呢再介绍了公司的整体的定位啊，再到公司的这个业务板块的延伸啊，其实在公司的整体使命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呢，其实还是让人比较兴奋的，就是这个核心的公司的这个愿景啊，其实还是一直延续的马斯克这个多行星物种的这么一些啊这个叙事啊来看啊，打造所需要的啊就是跨行星物种的一些系统技术啊，然后帮助啊这个人类去理解宇宙的本质啊，并且将我们的这个文明啊延伸到其他的这个星球，对，然后这是整个公司使命。然后再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公司在给自己的定位啊，就是目前来看呢，应该是唯一一家能够在太空啊连接一些 AI 三个领域呢，构建未来的软件一体的基础化设施的这些公司。对，它的核心理念的话还是这个建造者。对，这三个平台目前我们在上次的这个电话会上也做了一些解读啊，其实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三角，而且在从公司创立啊伊始啊，其实也是从火箭啊延伸到互联啊，在这个去年啊今年年初啊这个跨界啊这个并购为 XAI 啊，形成了这么一个三个业务的这个闭环。对，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路演材料来看啊，其实公司还是非常的这个强调自己的这个叫一体化平台的这么一个优势啊，就是单独任何一块业务可能在其他的这个领域啊都有这个竞争者乃至更强的一个对手，但是能够完成这三个就是都是代表着未来这个新兴产业顶级领域的这么一个标的的整合的一体化的平台，那目前来看呢，应该是唯一一家，对，唯一一家。三大业务的话呢，本身呢其实还是太空业务的起步最早在02年，对，连接业务的话呢，其实真的规划是在15年，但是开始产生这个大额的投资和收入啊，其实也是在2000年开始啊。AI 的话呢是更晚了，在23年，对，所以说公司其实在对自己的这个描述里面啊，特别是他们对自己的这个战略表述啊和这个未来增长前景的这个叙事里面啊，其实三个方向的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从我们的主席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汇报的主席啊，就是还是围绕着有哪些重磅的信号，然后接下来我们给领导们分享几个我们关注到的点啊。第一的话呢，就是很关注啊，就是全球市场也都非常关注，就是为什么 CCS 在当下选择 IPO 啊，选择 IPO， 这也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场的主题的汇报的这个主题啊还是比较相关的。我们今天的这个定位呢，就是再提速啊，这个再提速。然后我们从马斯克的这个回答来看呢，就是他首先就是给了很明确的这个回答，为什么这个在当下选择这个上市，其实是他说的就是当下是一个全面的扩张的一个阶段啊。其实从他的回答就是已经比较清晰，包括我们看这个 SpaceX 的这个报表来看的，就是火箭业务和通信业务，其实在过去啊，就是在25年嘛，其实已经实现了比较好的自闭环啊，对吧？其实这两块业务的话呢，基本上是能够自负盈亏，而且还是有正向现金流的，对，特别是这个通信业务，其实这个利润啊，包括这个绝对额和增速都很高啊，都很高。但是呢，其实在这个马斯克看来，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刚起步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在他的这个构想里面，其实现在正式进行新一轮大额的这个卫星通信的基础设施投入的一个全新的起点啊，一个全新的起点。目前这个 SpaceX 在轨的这个已经发射的卫星呢，大概是一万多颗，但是呢，马斯克规划这个现阶段的规划应该是，他要把这个数量级提升一个数量级就是相当于10倍能够大概要做到10万颗卫星送入轨道所以说这10万颗卫星呢是仅用于通信的卫星还不包括后续叙事的这个比如说算力包括太空的这个 AI 的这些卫星就仅是通信的卫星同时目前他已经规划了这个 V3 版本和这个 V4 版本当下的话呢主要还是在这个 VR 版本所以说呢这一块就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虽然说已经目前在已经绝对的领先并且有大额的这个稳定的营收和快速增长用户的基础上还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投资进一步的话把这个发行的这个提速其实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些未来这个预期的支撑未来预期的支撑。另外的话呢，我们从当下的这个投送能力来看投送能力来看，包括接下来可能在一到两年发生的这个变化来看呢，其实这个提速的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目前这个根据他们的路演材料就是目前主要发射的卫星呢，其实是Starlink 2版本的卫星这个卫星的话呢，现在使用的是猎鹰9号发射每次大概27颗，然后呢单个卫星的通信容量大概是在100G 左右，那加起来的话可能也就是不到这个3个GB 的水平大概是2600GB 的水平。那接下来V3 卫星加上星舰这个组合的话呢，单次能够发射60个卫星，并且每个卫星的通信容量能够到达1TB所以说呢，这个乘起来的话，大概就是60TB 的水平这一次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单次发射所带来的星座总容量的这个通信带上的提升呢大概是能够做到相有限的是这个20倍的提升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信号，就是接下来可能通信我们看到全球的这个卫星互联网业务SpaceX 的自己的这个 connectivity 的业务其实是会迎来一次全面的这个提速也是我们看到就是能够支撑了Starlink 在未来这个非常显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要点。对，另外的话呢，就是马斯克也提到，就是为什么现在需要这么大额的这个投资其实通信去拓张这个业务的需求其实也是源于后部分关于整个 AI 和机器人的对于通信容量带宽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呢，他们会把整个这个通信进行扩张通信其实就是 AI 和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啊，如果我们把它看成应用的话呢，通信其实就是一个基础设施啊。那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源自于啊整个 AI 和这个机器人的进一步的这个爆发啊。所以说呢，它的第一步啊是规划做这个这个新鲜的这个通信的这个扩张，那之后的话呢就做这个太空 AI 的数据中心的这个扩张啊。所以说呢也是需要非常大的这个投资啊。所以说我们再看啊，叫从它的这个是啊这个摩根大通的 CEO 啊，这个跟马斯克对话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现在选择去上市啊。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其实也是印证了我们这个标题啊，全球的这个商业航天呢，包括 SpaceX 自己啊，它也是会迎来一次全面的这个起诉啊。这里面包括两个重点的这个应用，一个是这个卫星互联网啊，另外的话一个是这个太空三立啊。这个其实我们来看呢，它的这个对于这个赛道啊接下来的这个成长的这个支撑呢，应该还是比较强的这个确定性的啊。同时我们在这个周末，特别是在这个SpaceX IPO 的这个前夕，我们也看到这个 SpaceX 啊签下了这个两个巨头科技公司的巨额合同啊，一个是来自于谷歌，一个是来自于 Anthropic。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合同呢，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 XAI 啊，这个也就是 SpaceX AI 业务的这个算力租赁这个部分啊，使用这个XAI 的这个。Colors 这个算力集群啊，相当于是把一部分的这个目前消化不了的这个算力啊进行租赁啊。那这两个这两个公司的这个业务合同加起来啊，就是它是一个整体，相当于是啊这个一共是总计啊总计应该是能够达到750亿美金啊，年化的收入的话呢能够达到260亿美元啊，能够达到260亿美元，那相当于是目前SpaceX AI 的它这个 SpaceX 自己啊去年2025年 AI 业务的大概6倍多啊，这个也是整个公司营收的一倍多啊。所以说呢，这两块业务其实也看到了这个对于整个 SpaceX 的这个商业地盘啊，也是一个非常强力的这个支撑，并且的话呢也印证了整个这个公司的战略。那为什么去投资啊这个太空数据中心啊，也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个印证啊。这个从整个公司的规划来看呢，就是整个太空数据中心啊，我们也发了一个这个太空算力的这个报道啊，深度报告。其实太空数据中心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优势啊，其实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 IPO 的路演材料里面被重点的这个提及啊，就是核心的三大的这个优势啊，这个一个是易于部署啊，持续的低成本的这个运营啊，以及它能够快速的进行这个更迭啊。基本上的话呢，它如果投资者们啊这个关注过我们之前的一些深度报告，或者是我们上次的这个线上电话会的话，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印象，就是整个的这个我们说一个传统产业插上了这个卫星的翅膀啊，它会带来这个颠覆式的一些变革啊。一个最直接的这个印证就是一个传统的通信业务啊，比如说Starlink的这个业务呢，在部署到太空以后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EBITDA 的净利率啊，相对传统运营商大概有了3倍的这个支持啊。所以说呢，这个啊也是整个太空数据中心啊非常强的一个优势。对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二个啊，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第一个这个问题的这个回答啊，就是两个比较超预期的一个布局。对，第二个我们觉得比较重磅的一个信号，就是整个星舰啊，就是对于 SpaceX 来说，它下一代的这个火箭啊，下一代的火箭，在里面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就是这个星舰啊，它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啊，这个也是第一个能够实现完全可复用的轨道火箭啊，完全可复用的轨道火箭。那一旦达到成熟阶段的话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运营的这个费用啊，最大的一头就是燃料。然后这个燃料的话呢，又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燃料啊，就是液氧甲烷啊。液氧的话呢，是可以直接从空气中提取和分离的。那甲烷的话呢，就是可以从天然气里面啊去这个提取。所以说呢，这两个燃料加起来，它的整个使用的成本和费用啊，应该是按这个马斯克的说法是比我们的这个飞机啊使用的这个航空煤油还是便宜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产品一旦成功啊，它这个对于整个 SpaceX 的基建能力啊，其实又是另外一次的这个飞跃啊，这个进入人类啊进入轨道的这个成本啊，其实会有啊这个接近两个数量级的这个下降啊。所以说呢，这个啊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这个信号。对，所以说公司每年投30亿美金啊去研发这个产品的核心驱动啊，还是觉得这个产品能够给未来整个公司乃至人类的这个产业升级啊以及文明的扩张啊，会提供非常强有力的助推啊，就是跟它的这个名字一样啊，就是取名啊叫 Super Booster。对，然后我们再看呢，就是从公司的这个还有啊，我们看第三个比较超预这个比较重磅的信号，就是整个 V3 卫星啊和这个以及以后的这个 V4 啊卫星来说，它的这个带来这个比如说技术上的变革啊也好，还是功能也好，其实这个马斯克比较很细致的解读。那这里面的话呢，首先我们从这个卫星本身的能力来看呢，其实 V3 比 V2 啊大概是能够达到10到20倍，对吧？ V4 的话呢，可能是要这个更提升一个数量级，并且的话呢，马斯克在解释这个卫星的话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系统啊，非常非常复杂的系统。它是按他的这个表述啊，应该是这个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通信的设备啊。它里面提到了几个技术的这个方向啊，就是一个是更多更大的相关的天线啊，更多的这个 KU 的地面链路啊，以及更多的星间激光啊，其实同时会扩展，比如说像 W 波段和 E 波段的一些通信能力啊。对，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呢，其实也代表了啊，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看商业航天的这个投资布局里面啊，比较确定的这个技术方向啊，跟我们之前给领导们汇报的这个大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整个卫星的这个技术发展趋势啊，是这个一致的啊。首先，卫星在变大啊，另外相关的天线啊在变大啊，卫星的功率在变大啊，这个地面的这个就是激光通信的速率和链路在变多啊，以及他还提到了两个我们之前的报告覆盖比较弱的两个点，就是会有更多波段的一些通信能力啊，包括能够提供像物联网啊，这个手机直连以及宽带互联啊，这个多角度的这个和多功能的这个立体互联的这个能力。对。 然后的话我们再看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关于太空数据中心啊，太空数据中心的话呢，其实包括在现在啊当下啊，我们上次汇报里面呢、啊、其实也提到啊，这个是整个商业航天板块未来比如说五年啊这个叙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新方向啊，就是可能很多投资者对于这个太空三里啊依旧觉得还是很早期的这么一个阶段，对，但是这次马斯克的回答其实我们觉得又释放了更加积极的信号，更加积极的信号。其实这个包括这个摩根大通的这个 CEO 啊，他也觉得啊太空数据中心啊他提的这个问题是难度究竟有多大啊，难度究竟有多大，在他看来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这个这个领域啊，就是也是一个可能未来转期不会那么快的一个方向，但是马斯克的回答其实恰恰相反的，恰恰相反，对，他认为这个太空数据中心不是一个特别难的这个困难啊，并且在这个 SpaceX IPO 材料里面啊，其实他已经明确表述了这个太空站立的几乎所有的这个数据问题啊，包括技术问题啊，就是已经得到了解决啊，就是消除了轨道计算所有的。按马斯克的说法，就是就说的好像很轻松啊，就是它只是一个太阳能加上散热器啊，其他的就是背后的这个这个技术框架，其实就是我们啊这个大家可能也了解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太空光伏太阳能啊可能会变得更多，以及需要把这个热量带出去啊，就是这个真正很好的利用这个太空的这个散热。那所以说呢，其他的他说其他的这个卫星设备啊，这个几乎跟其他的这个地面的、啊、这个数据中心啊没有太大差异啊，然后其他的话呢就是我们跟他们自己的这个通信卫星啊几乎一样的，比如说像这个星间激光啊推进系统啊飞行计算机组件啊，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跟通信卫星是一样的，那增加的话呢就是 AI 计算机跟它的散热器啊，就是所以说在马斯克看来这个可能比通信卫星还要容易得多啊，那这样的话呢按我们对目前 Starlink 啊它对通信卫星的这个布局啊，对吧，现在已经E3基本成熟啊，就即将等待发射啊， VC 也在规划之中，那相对来说这个太空数据中心的所使用的这个三维卫星啊按这个言下之意啊应该是一个随时可以啊进行规模化的这么一个产品吧，对，所以说呢这一块我觉得也是释放了一个很重磅的这个信号。那叠加我们刚才看到整个海外对于算力的这个迫切的需求啊，这个 SpaceX 再加上这个谷歌和 Anthropic 给 SpaceX 下了这些订单啊，以及SpaceX 自己啊这个拥有了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垂直整合能力啊，进行太空算力的这么一个扩张的这个能力啊，很快啊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太空算力啊可能会在全球的商业空间里面呢、啊、掀起一波更高的这个浪潮，对。对，这个是我们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信号，对。然后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总体看一下，就是整个 SpaceX 增长战略里面呢，目前在公司的这个战略的这个叙事里面呢，其实着眼比较远啊。但是目前我们在美股，包括这个美股来看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比较早期的这个方向啊，就是我们之前也陆续提到，就是包括像太空的货运啊，以及月球制造啊，以及这个星际移民。我们从最近一两个月的这个美股的这个表现来看呢，像这个太空采矿和月球相关的概念的这个标的啊，在美股市场上已经有了相对来说啊这个比较积极的反应啊，这个也是整个 SpaceX 自己啊放在它的这个长期增长战略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啊，非常特别是它的这个太空业务的这个增长这个环节。那国内的话呢，目前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在 A 股啊布局这块业务的公司啊，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早期啊，还比较早期。另外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连接啊，就是互联这个业务啊，其实公司的这个包括我们目前的了解和认知啊，已经相对来说啊，就是相对比较充分了，但是依旧有超预期的这个潜力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整个十万星通信星座的这么一个规划，以及在这个很快啊能够这个按公司的规划，也是这个首机直连业务啊应该是很快能够在新的火箭啊在搭载新的卫星之后啊能够进行啊这个快速的这个增长一个新的领域，对。然后最后一部分的话就是 AI 啊， AI 的话我们这一块看啊，其实目前来看核心的还是整个按整个 SpaceX 趋势的这个变化来看啊，其实目前能够产生比较可观的啊这个可预见的这个增长啊收入增长，还是来自于太空的这个这个太空和地面的这个算力的这个租赁啊，就是总体的话我觉得比较重磅的这个信号，先给领导们汇报这里就这么多。然后最后的话呢，我再想给领导们汇报一下国内的这个这个进展啊，就是国内的进展，我们觉得跟我们整个这个标题啊也是比较契合的啊，就是我们说叫再提速啊，再提速。这里面近期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号，特别是上周啊，上周从周一到周五。啊，周一到周五，我们整个的这个原信啊，原信的这个 G60 的这个发射呢，是发了三枚火箭啊，这三枚火箭分别是长十二啊米啊，长十二 B， 然后呢长六改，以及在这个我们在长八啊，在这个。这个分别是由三个发射场进行发射的，一个是在酒泉啊，一个是在太原啊，一个是在海南啊，就是特别是最后两次的发射只间隔了19个小时啊，应该是我们这个中国包括星网在内啊，这个星座主网的这个发射最高的这个最短的这个间隔记录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国内啊其实也是在这个全面提速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全面提速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整个行业啊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这个 IPO 的这个范围啊，这个已经从火箭啊卫星延伸到了这个一些运营服务的这么一个环节啊，就是我们看到上周啊也有一个一级的公司叫航天卫星啊做的业务跟这个星图测控这个我们的一个北交所的上市公司类似的啊，一个做这个运行卫星的这个测控服务的这么一个公司啊，也进行了这个 IPO 的这个申报，对。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其实整个 IPO 的范围啊，这个已经辐射面已经比较广了，所以国内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有大的项目牵引啊之上啊，也是一个 全面持续的这么一个阶段。对，然后最后的话给领导们再汇报一下我们这个投资的这个框架和现阶段一些建议啊，就是大的这个框架我们觉得还是当下是一个布局啊，整个这个上下行线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节点啊，整个的这个六月份呢、啊、我们可见的这个发射的这个包括、这个产业的这个积极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特别是几个重点型号的这个首飞啊，是的复飞啊，对于行业来说应该都有比较显著的关注度提升的这么一个趋势。对，加上海外的这个 ICO 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应验啊，以及应该就在下周啊，这个 SpaceX 应该会正式的这个登陆，然后这个对全球来说啊也是一次、啊、真的是我们的这个盛宴啊，所以我们觉得当下应该还是啊中美共振的一个布局的比较好的一个节点啊。那其他的这个方向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建议领导们重点关注啊这个火箭和卫星制造相关的这个标的啊，目前根据整个 SpaceX 啊这个 IPO 的一些材料和张总们提到的这个路演的一些解读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卫星啊包括火箭的这个一些核心的企业啊，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趋势和这个铺垫啊，其实有了更强的这个指引，特别是看到这个马斯克说啊，这个整个的这个通信卫星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趋势，以及他对通信卫星的啊这个技术难度的这个描述啊，其实也是这个可以让大家对于目前我们啊关注到的一些标的啊，他们的这个技术卡位和长期的这个成长的确定性啊，会有更强的这个支撑。对，这个是一个相当难的一个赛道，相当难的一个赛道，并且的话呢，它是不管是从这个卫星总量啊，还是说我们看技术细分环节的这个增长来看啊，都是一个10倍到100倍的这么一个区间的一个赛道。对，所以说这一块我们觉得是更坚定的啊，这个赛道公司的这个卡位和成长性的这么一个支撑。对，然后接下来剩下的几个环节，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这个运营啊，包括这个地面设备啊，就是可能还是以关注、啊、更多的以关注和跟踪为主啊，就目前没有看到太明确的啊，就是产业这边的、啊、包括这个应用端啊放量的这么一些这个催化，我觉得可能这个还是要需要进一步跟踪啊。对，好了，那个关于具体的标的和个别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这个建议啊，也欢迎各位投资者联系到我们团队啊，进行进一步的深度的沟通和汇报啊。好，我今天的发言到这里啊，接下来请我们北交所的陈阳给领导们进行这个汇报交流。
好的，感谢张台总的分享。对，领导好，我是东方财富北交所的分析师。那今天呢，也是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北交所商业航天板块有哪些核心的标的是有望受益的。那我们目前呢，是认为整个商业航天板块是整个调整的是比较充分的。整个的情绪边际也在回暖，板块也在了也已经到了前期的一个底部。那板块成交额现在也触及到了前期的一个低点。那我们看好6到7月份整个板块的一个催化和催化。那看好整个商业航天板块的后面的一个机会。那目前呢 ，SpaceX 是将打开了整个航天估值的一个天花板。现在 SpaceX 也已经启动了整个的一个 IPO 路演，现在认购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那6月4号的美国航天概念股 STI 是单日上涨超过了 350%， 那看好我们国内航天的一个情绪的回暖。那目前国内的航天催化也是比较密集的，从这个6到7月份是将进入整个的发射密集期。那朱雀2号现在也于5月份发射成功了，那朱雀3号遥2是有望在二季度末进入一个发射窗口。那此外呢，像星河动力也是有望在6月份完成首飞。那我国的商业航天产业链的市场空间是预计将按照整个的火箭制造、卫星制造还有主网下游的应用顺序依次起量的。那节奏呢，可相较于美国可能是更为紧凑。那火箭制造端作为整个行业根基的一个需求是有望最先启动，短期我们聚焦于一级段，中期关注二级段，长期关注燃料啊、易损零部件和发射服务。那运力限制解除后呢，就会进入卫星制造和批量组网的阶段。卫星制造端的价值量重心是有望将逐步从向这个有效架构转移。那卫星测控和载轨卫星数量是有望成这个线性倍增的一个关系，那将伴随着卫星制造端一同增长。那卫星组网初具规模后，下游的应用也会逐步的起势，那预计将从基础的通信功能不断的拓展至前沿的领域。那地面站等基础设施也将随这个整个行业的全周期全程的配套跟进，那持续的放量。从演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复盘整个 SpaceX 的一个发展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像2013年到2018年是卫星组网的一个探索期，2019到2021年是大规模的卫星组网期，2022年到现在呢是商业循环的打通期。那预计到2027年前后，整个的前沿应用会逐步的去开展。那结合我国的一个发射需求、投入资源和技术跟随，我国的产业链推进预计类似美国，但是可能更为紧凑。那当前呢，我国正处于卫星组网的一个探索期，不排除2028年迈入大规模的组网阶段的一个可能性。我们北交所的公司目前是主要参与产业链的上中游环节，整体上潜力还是比较大的。那北交所的公司多为细分领域的一个隐形冠军，那具备技术研发优势和量产的能力，也比较契合商业航天产业链降本和扩容的双重需求。那北交所上游公司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制造和中游运营环节，那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便能够受益于商业航天产业的一个蓬勃发展。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推荐关注的公司是星图测控，也是卫星组网扩容直接的受益者。那星图测控呢是主要聚焦于像航天测控管理、太空态势感知和卫星带轨服务，那为这些领域呢提供一个国产的支撑。那公司的主要核心业务分为航天测控管理和航天数字仿真两大板块。那公司自主研发的洞察者系列软件平台对标并逐步替代被美国禁运的主流航天分析软件 STK， 是国产替代的一个先行者。那里面呢也涵盖了像设计、规划、测试、发射、运行和应用等各个环节。 那公司也是具备在深厚的不同领域背景和技术积累，整个行业的技术壁垒也比较高，现在呢也已经实现了盈利，目前也可以复制到了商用市场。那公司呢是背靠着中科院、空间院，核心的技术团队大多是建制源自国家航天测控单位，整个的是也是比较深刻理解航天的特种领域的一个业务逻辑。那叠加公司长期的一个高研发投入，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技术壁垒，在特种领域公司现在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客户粘性和稳定的客户订单，毛利率达到了60%，并且以此实现了盈利。那公司在特种领域中的技术积累也可以快速的复制到商业卫星市场，目前和中国星网也进行了一个比较密切的合作。那同时呢，公司也发布了星眼的太空感知星座计划，地面的测控最多只能覆盖卫星的运行轨迹的30%，它是远不能满足千人星组网之后的一个安全需求的。那今年11月份，公司是发布了星眼的太空感知星座计划，大概是由预计是由156颗卫星组成，那旨在构建一个覆盖全球、响应迅速的近地轨道监测网络。那依托星眼获取的数据，公司在未来是能够提供定制化的数据服务，进一步的扩展到综合的太空管理服务商。公司的地面基站也持续的建设并开发这种火箭测控服务，打造了一个长期的新增长点。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公司呢是富士达。富士达是我们国内的射频连接器的隐形冠军，技术优势非常突出。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包括射频同轴连接器和射频同轴电缆组件，那广泛的应用于像通信、防务和航空航天等多个高端领域。那截至2025年呢，公司也发布了15项的 IEC 国际标准，是国内最多的，并打破了美国的泰科等巨头的一个技术封锁，那实现了射频连接器领域的一个国产替代。那公司是将宇航级的可靠性和工业级的量产有一个较好的结合，那也成功的进入了卫星制造的供应链。那公司的产品呢是很广泛应用于天问一号等我国最顶级的一个航天工程，可靠性比较高，并通过了将其进行一个延续的应用迭代，然后提供一个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那此外，公司将汽车工业的一个高标准自动化产线引入了军工和航天领域。目前公司在商业航天领域也参与到了国网、G60等星座项目，提供天线、波导、电缆组件和连接器等核心的产品配套。那射频同轴连接器它是卫星通信载荷中相控阵天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公司也已经获得了这个稳定的订单。相控阵天线模块呢是卫星通信载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射频同轴连接器承担的是这个连接天线正面 TR 组件和这个波束成型网络、配电网络的一个关键职能，是较为核心的一个零部件。那公司现在也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下游客户，其中就包括航天科技和航天科工，有望将中短期的受益于享受整个行业扩张的一个红利。那第三个北交所公司呢是天力复合，它主要是依托技术优势，像太钢、铝钛这种高端的商用航天副材进行领域去延伸。那天力复合呢主要是起源于西北院的金属复合材料研究所，那自1965年起就开展这个爆炸复合的研究，是国内最早致力于该技术的研究单位之一。那专业从事这种层状的金属复合材料和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核心产品呢是利用爆炸复合技术，将两种或多种不同性能的金属实现这种冶金的结合，那形成复合板、复合棒和复合管。那这种材料呢，它是兼具基层金属的强度和副层稀有金属的耐腐蚀、耐高温的优异特性，同时大幅的降低成本。那截至2022年，公司的产品是主要分为钛钢、锆钢、不锈钢，还有镍钢、银钢、铜钢等这些。那其中钛钢呢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长期占比超过了50%。那相比于常规的这种金属复合法，爆炸的焊接的技术难度是更大的，那且资质是要求更为严格。公司的开展爆炸复合研究已经有60年的时间了，并且具备了全套的资质，相对于其他公司的话，建立了一个非常厚的一个技术壁垒。那相比于传统的焊接呢，爆炸焊接技术它的具备的材料用途是应用是非常广泛的，那规格也比较灵活，性能高，有这些优势。那公司凭借的这一技术呢，实现整个产品在各个指标基本上都是比肩于国外产品的。那对于部分的高精密、低容错的领域呢，这个爆炸焊接技术是技术上的更优解。那公司也将这些业务逐渐的转移到了其他附加值更高的业务。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商业航天领域，那公司的钛钢产品、铝钛产品是有望进入卫星制造的产业链的。公司生产的这种层状复合金属是卫星喷气推进系统功能的一个连接件的重要用材。那同时公司也是这个一个论文，就是卫星的铝钛不锈钢爆炸复合过渡接头棒规范的一个国家标的的一个起草单位。那预计公司的这个钛不锈钢产品是有望进入卫星制造产业链。那此外，铝钛的复合材料是解决了太空辐射的一个突破性技术。那通过铝钛的金属屏蔽层和铝的基层散热这个双层结构，是实现了辐射防护和热管理的双重优化。那公司同样也具备着生产相关产品的能力，也有望在未来进一步的增加自身的在产业链中的一个渗透率。第四个公司呢，我们是比较推荐关注的是创联信科，目前是深度的参与星网，然后借助并购实现整个的通道一体化。创联信科是主要深耕在无线通信测试仪器的领域，那专业从事像射频微波和毫米波测试的技术服务。公司是我国高端的无线通信测试仪器行业的一个代表性企业，那专注于增强无线测试仪器的研发和生产。公司它拥有自主品牌和一系列的这个测试仪器核心的专利技术，研发投入也一直维持在高位，并且逐年的增加。2025年的话，公司的这个研发投入大概是占了1亿，研发费用率达到了50%。那主要应用于像这个44赫兹的这个手持频谱分析仪，还有手持矢量信号发生器，以及扫频的这个扫频仪的迭代更新，还有其他的一些多种的设备。那公司的商业航天领域的产品主要涉及于像卫星互联网测试领域，目前已经加入了上海市的这个卫星互联网产业链的生态网络。公司的产品在商业航天中的产品是主要包括像第一个是天地一体化通信和钻道端系统性的一个仿真平台，第二个呢是低轨卫星的载荷认证测试系统，第三呢是基于卫星终端的卫星网络播测方案。 2025年创业新科是作为整个的测试验证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单位，并且加入了上海市的微型互联网产业链的生态网络。那预计未来公司将在该领域持续的收获稳定的订单。那更重要的是，公司也收购了上海的微宇千岛技术有限公司的100%的股权，打造一个通信加上导航的一个全域的测试解决方案。那微宇千岛是专注于卫星导航测试的技术革新，围绕着定位导航授时仿真测试和导航的电磁环境测试两大业务方向。那通过本次交易，公司是能够实现通信测试系统和导航定位测试系统的业务的融合，那提供覆盖地面、低空卫星的全域测试解决方案，进一步的提高了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测试的一个竞争力。那整个我们觉得在北交所的话，这四家公司的和商业航天的这个关联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每次商业航天的行情起来的时候，这四家整个的股价表现也是更好。那此外呢，其实北交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产业链中较为核心的一个参与者，也有很多公司。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像星辰科技，它主要是做这个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和智能的控制系统。那第二个呢是天润科技，天润科技呢主要是做这个遥感和测绘地理信息数据服务。第三是七峰军工，它主要做这个商业航天里的定制生产的飞镖紧固件。第四是明仕达的主要产品是方程纸，也是能够运用在商业航天领域中。第五是这个远航精密，远航精密做的主要是精密的镍基导体材料和精密结构件，那运用在我们太空的一个太空领域的一些光伏里面的一些器件。这些呢可能是在商业航天产业链中也有一些参与。第三类的话，就北交所第三类的产品呢是有较大的潜力能够进入到商业航天产业链中的公司。那这个就可以关注一下像优极股份，那主要做这个航空航天超高精度的一个零部件。还有就是像科强股份呢主要是做这个高性能的各种橡胶制品。还有就是华密新材是做 PIC 材料的产品。还有盛南科技主要是做这个航